广结善缘，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。
佛门弟子无论是显宗或者是密宗，都时常持诵六字大明咒的。六字大明咒汉语读作安玛尼帕咪哄，梵语读为嗡玛尼帕咪哄。喇嘛教徒以六字大明咒为观世音菩萨的心咒，是阿弥陀佛赞叹观世音菩萨的言语，是一种福德、智慧和修行的根本来的。嗡玛尼帕咪哄，嗡是什么意思呢？嗡这个字的包含的意义甚广，简单来讲，嗡是万声之母，一切不可思议的音声的根本。传说单念嗡字的声音会令人渐渐超脱三界六道轮回之苦的。大多数咒语都以嗡字为咒之首，是咒文首先发出的圣音。玛尼是稀世珍宝摩尼珠，摩尼珠是譬喻，代表众生本具的佛性，在性不增，在凡不减，具足一切功德。帕德咩是清净无染的莲花，莲花出于污泥而不染，污泥是三界四生六道，以莲花为譬喻，表示只要净化自己的身、口、意、三业，即是思想行为，达到好像莲花那么清净，就会显露出自己心中的稀世奇珍摩尼珠，即是所谓佛性了。空解释为一切如来的菩提心种子。如果我们将六字大明咒嗡玛尼帕咪哄全句连贯咁解释呢，即係话嗡谛听谛听万声之母，玛尼众生皆具如来佛性，犹如稀世摩尼珠珍宝，帕咪只要修行达到好似莲花一样净化自己嘅身口意三业思想行为，就会显露佛性啦。空咁就系一切如来觉悟嘅根本。各位，嗡玛尼帕德咩哄六字大明咒，写同诵都好似好简单，但系个中充满世间法同出世间法，包含佛陀所讲嘅一切法门，时时诵念会净化自己嘅思想行为，因而达到消灾免难的效果的，而渐渐会趋向觉悟之道。对这个咒解释，如果想详细明白呢，请参阅《大乘庄严宝王经》呢。根据道藏，吕洞宾以慈悲度世为成道的途径，又以静坐去断除贪嗔痴，取代剑术研习，对北宋道教的发展影响颇大的。相传吕洞宾有一日现身在庐山海会寺，在钟鼓楼的墙壁上面提了四句诗：一日清闲自在身，六神和合报平安，丹田有宝忧问道，对景无心莫问禅。意思是说自己的丹田里面已有无价的法宝，还使乜向外求道呢？对景无心莫问禅，当自己对一切外境不执着，采取无心的方法，还使乜去参禅呢？当时黄龙禅师正在讲经，吕洞宾飞身入讲经堂，怎知黄龙禅师亦有神通，一早就知道，于是黄龙就讲了：今日有人道法，老僧不讲了。吕洞宾大吃一惊，咦，这个和尚确实有功夫，于是现身上前考验黄龙的禅功，于是就问了：什么是一粒粟中藏世界，半星党内主山川，请道一句出来。黄龙早会禅意，于是就话了：道长是个手撕鬼。吕洞宾就话了： 我有长生不老之药，怎会是鬼呢？禅师再答了，妖经八万劫，终要落空亡。他的意思是说，你虽然是仙道，纵使你的生命活到百万大劫，但是都是要死的。这个时候吕洞宾大发脾气，抽出腰间的宝剑要斩黄龙，点知宝剑斩不到，反而跌了落地。他用尽神力都不能够将把宝剑拎起，他知道黄龙禅师是悟道的高僧，于是立刻向他忏悔，而且还皈依了黄龙禅师了。皈依了之后，吕洞宾留下一首诗在海会寺：戏却飘浪色却琴，如今不恋控中金。自从一见黄龙后，此觉从前错用心。吕洞宾非常赞成人念佛的，根据吕祖传，宋朝的时候扬州有一位居士叫做石天基，每日定课念佛。有一日他去釜山吕祖祠，祠堂的梁上有一支木笔，下面有个沙盘，旁边坐了一位老翁替人写符机。于是石居士就跪问吕祖，念佛究竟有没有功德呢？木笔忽然自动作了一首诗：赠扬州石天基，下处纯阳道人。这首诗是这样的：念佛虔诚即是丹，念珠八百转循环，念成舍利超生死，念结菩提了圣凡，念意不除流水去，念心常伴白云闲，念开妙窍通灵位，念偈金楼予以参。凡人做错事，种下恶因，受果报的时候，身心都非常痛苦的。正在遭受报应的人，用什么方法可以即时减轻痛苦呢？佛门有忏悔的方法，教人立刻忏悔以往的罪业。何谓忏悔呢？忏是请求原谅，悔是在佛、菩萨、师长、大众的面前追悔过去的罪，告白道歉，再不复做罪业。过去有好多高僧大德在三藏的典籍之中编制出不少忏文，作为忏悔方法的准则。例如慈悲三昧水忏、药师宝忏、梁王宝忏等等。忏文最详尽的呢，无过于梁王宝忏了。梁王宝忏的编制过程是有历史根据的，根据二十四史南史后妃传的记载，在梁朝时代，即是距今大概是1500年前，梁武帝的宠妃希氏生性妒忌狠毒，后宫的侍女妃嫔凡是取得梁武帝欢心的呢，都一一被他用刑折磨致死的。希氏死后投胎速度为蟒蛇，全身蛇鳞之下有无数小虫啖食血肉。希氏后来报梦给梁武帝，请求僧人为他忏悔罪业以消除痛楚。当时宝智禅师是一位圣僧，于是梁武帝请求宝智为希后举行忏法。宝智禅师在三藏经典内录取精简的文义，编成十卷忏文，名为慈悲梁王宝忏，内容包括皈依过去七佛同埋未来佛弥勒菩萨，代希氏忏悔罪业，发愿改恶向善，敬奉三宝，以灭罪生福，制度亡灵。相传宝智禅师编定好忏文之后，一时想不到忏文的命题，他是在梦中感应到弥勒菩萨指示用慈悲梁王宝忏为名的。后来宝智同一班僧人举行慈悲梁王忏法，法事圆满嗰一日，蟒蛇喺空中现形，化为天人。因为忏悔嘅功德，使到希氏改恶向善，脱离畜道，往生天界啦。 自从梁朝到现在，好多寺院都时常举行慈悲梁王宝忏忏仪。呢件事迹记录喺《二十四史南史·梁武德熙皇后传》之内嘅。白居易系唐朝人，距今大约系1200年。佢喺德宗贞元年间登进士第，系朝廷嘅高官。但系佢最著名嘅唔系佢嘅政绩，而系佢嘅诗文，融通咗儒、佛、道三家嘅思想，对后世影响颇大嘅。白居易归于佛门之后，开始嘅时候系参禅嘅。佢跟随圣善子营公禅师参禅，以渐进嘅方法静坐观心。营公禅师教佢八字口诀：观、觉、定、慧、明、通、济、舍。后来营公圆寂之后，白居士写咗一首八渐偈，以表示佢对师父念念不忘之情。呢首八渐偈一直流传至今嘅。白居易喺唐朝嘅诗坛上系顶尖人物，遗留好多经世佳作，但系佢喺佛法嘅修持上亦相当有见地嘅。晚年嘅白居易专修净土宗念佛法门，佢时常召集一班居士去香山寺拜佛参加法会，所以时人称佢为香山居士。白居易喺香山寺留下一首诗：空门寂静老夫闲，半鸟随云往复还。家温满瓶书满架，半儿生计入香山。外峰岩山烹松盖，恋月潭边坐石灵。且共云缘结缘景，他生当做此山僧。香山寺在河南省洛阳市龙门山的附近，风景优美，所以晚年的白居易退隐香山寺，空门寂静半鸟随云的清修生活，对他来讲比红尘滚滚的宦官幕僚更加有意义。政治场上追求名利权势，勾心斗角，时遇贪嗔痴杀到人亡，一不小心不单只是祸害人民，而且是使自己丧失生命的。如今在香山寺奉佛持斋，在和风之中烹月松岭，恋月潭边默然念佛，有无限的清日情趣。所以他说：且共云缘结缘景，他生当做此山僧。寺院的清日使他悠然神往，憧憬自己将来是香山寺的僧人。白居易的山居诗处处蕴含超尘出世的境界，令人百读不厌的。佛法的文献以汉语的收藏最为丰富，经律论三藏以中国大乘佛法的搜集数量编制分类为全世界之冠。凡研究佛法的学者必须涉猎汉文的藏经。为什么汉语佛经这么多姿多彩，这么浩瀚庞大呢？这些是古时无数中外高僧大德用生命换取得来的法宝。佛法自从秦朝开始传入中国之后，有很多伟大的外籍僧人，当时称为胡僧，从异国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中国传教的。例如西域安息国的皇太子安世高，安息国即是今日的伊朗，他来到汉普之后努力学习汉语，到后来完全掌握了汉语之后，翻译了不少经典，好像安波首尔经、八大人国经等等。又有从西域月支国来的支流加忏、支谦、支亮法师，月支国即是今日的阿富汗。又有西域龟支国即是伊拉克来了佛图澄和鸠摩罗什，印度来的竺法护康曾海、昙诃迦罗、 迦舍摩腾、竺伐兰，呢啲都系祖籍印度而后来定居汉土、弘扬同翻译佛经嘅开垦者。佢哋千里迢迢从克什米尔入西域、新疆、伊朗、尼泊尔嚟到中国弘扬佛法，带嚟同埋翻译咗佛经，成为中国佛教文献嘅基础。后来陆续有中国僧人远涉天竺，即是印度，求学佛法，同埋将大量佛典带返中原。最先立志西行嘅汉人係朱士行法师，三国时代人。但係佢只係到达咗新疆嘅边境，后来东晋嘅法显大师以64岁嘅高龄，经过崇山险岭、上无飞鸟、下无走兽嘅沙漠，远赴印度求佛经。佢逗留咗印度七年，回国嘅时候已经系75岁。到咗唐朝，玄奘法师经过丝绸之路远赴印度，逗留17年，带咗大量佛经返中国。而同时嘅义净、慧日亦都系冒险西行往印度求法嘅代表人物。各位，中国佛教文献《经律论三藏》有将近8600几种，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宗教哲学文献，它的质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。就算你用一生的时间亦读之不尽，这些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历代高僧大德，包括远从印度、中东等国来中国弘扬佛法的胡僧，以及经丝绸之路去印度求佛法的中国僧人，他们用生命换取回来的宗教哲学和历史文献，是东方文明的宝藏，人类智慧的结晶。佛法的文献以汉语的收藏最为丰富，经律论三藏以中国大乘佛法的搜集数量、编制分类为全世界之冠。凡研究佛法的学者必须涉猎汉文的藏经。为什么汉语佛经这么多姿多彩、这么浩瀚庞大呢？这些是古时无数中外高僧大德用生命换取得来的法宝。佛法自从秦朝开始传入中国之后，有很多伟大的外籍僧人，当时称为胡僧，从异国长途跋涉翻山越岭来到中国传教的。例如西域安息国的皇太子安世高，安息国即是今日的伊朗，他来到汉普之后努力学习汉语，到后来完全掌握了汉语之后，翻译了不少经典，好像安波首尔经、八大人国经等等。又有从西域月支国来的支流加忏、支谦、支量法师，月支国即是今日的阿富汗。又有西域圭支国即是伊拉克来了佛陶澄和鸠摩罗什，印度来的竺伐户、康僧海、昙诃迦罗、迦舍摩腾、竺伐兰，这些都是祖籍印度而后来定居汉土、弘扬和翻译佛经的开垦者。他们千里迢迢从克什米尔入西域、新疆、伊朗、尼泊尔来到中国弘扬佛法，带来和翻译了佛经，成为中国佛教文献的基础。后来陆续有中国僧人远涉天竺，即是印度，求学佛法同埋将大量佛典带返中原。最先立志西行嘅汉人係朱士行法师，三国时代人。但係佢只係到达咗新疆嘅边境，后来东晋嘅法显大师以64岁嘅高龄，经过崇山险岭、上无飞鸟、下无走兽嘅沙漠，远赴印度求佛经。佢逗留咗印度七年，回国嘅时候已经係75岁。到了唐朝，玄奘法师经过丝绸之路远赴印度，逗留17年，带了大量佛经回中国。而同时的义净、慧日 亦都是冒险西行往印度求法的代表人物。各位，中国佛教文献经律论三藏有将近8600几种，是人类历史上罕有的宗教哲学文献，它的质量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的。就算你用一生的时间亦读之不尽，这些人类文明的遗产是历代高僧大德，包括远从印度、中东等国来到中国弘扬佛法的胡僧，同埋经丝绸之路去印度求佛法的中国僧人，他们用生命换取回来的宗教哲学和历史文献，是东方文明的宝藏，人类智慧的结晶。根据人类历史，释迦牟尼佛在2600几年前降生在中印度迦毗罗卫国，他观察世间的生老病死，众生沉浮在生住异灭的世界内六道轮回之中，必须彻底找寻超越生死的方法。于是他出家学道，后来证悟诸法实相的智慧，超越生死苦海，成为人类历史记载上第一个觉悟宇宙人生真理的人，叫做佛陀。佛陀梵文叫做 Buddha， Buddha 即是彻底觉悟， Da 即是人， Buddha 即是彻底觉悟的人。成佛之后，释迦牟尼佛广说佛法，但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智慧程度不同，外在环境亦各异，所以他随时应合众生不同的根基而说佛法的，亦用种种的方便法门令人证入佛的知见。佛法始于印度，佛陀入灭后300-400年才传到中国，而中国仗着历代西域和汉土的高僧大德的努力，渐渐将甚深微妙的佛法传到中原，而且加以发扬光大，成立了大小乘十宗，即是十种修学的方法。方法虽然各有不同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，普令众生超出生死，离苦得乐，证悟佛的知见。中国强调大乘佛法，所以小乘的驱舍宗和诚实宗后来渐渐湮灭，而大乘佛法形成了八大宗派，既有三论宗、法相宗、天台宗、华严宗、密宗、净土宗、律宗和禅宗。这八大宗派在中国文化历史上，甚至在人类世界史上影响非常之深远，每宗的义理的重点虽然都不同，但是百川河流、殊途同归，汇入大海。各宗的事相虽然不同，但是在理性上完全是圆融一致的。八宗内的禅宗、华严宗和天台宗亦都是中国特创的修学方法，影响中国文化哲学艺术广大深远的。如果要了解佛法，必须略识八宗的义理。如果单从事相上去领悟佛法，不过是一轮半爪而已，未能窥观全貌的，而且好可能只会增加你的盲目执着，所以必须要从理性上体会佛法，才会事理圆融，彻底了解佛法的。三论宗是大乘佛法八宗之一，三论就是中论、百论、十二门论。三论是以佛陀所讲的《般若经》为依据的，这一宗的教义在于破邪显正，即是以般若真空的智慧去破除我法二执的邪见，显示真正不境空的知见。不境空并不是说空无所有这解，亦不是空有对待的空，而是超绝空有对待的空。所谓离四句绝百非，即是超越有、无、亦有、亦无、非有、非无，达到无相无得的空，连无相无得的空亦无所得。 咁绝白啡又点解呢？有为法同无为法概括为白法，连白法都无所得，所以叫做绝白啡。各位未听过或者未涉猎过波野经典系列嘅朋友，对以上个空义可能大惑不解，喺三四分钟之内当然亦好难令大家明白波野空义嘅。但系千里之行始于足下，合抱之木生于毫末，只要有兴趣对宇宙人生真理开始发掘寻求嘅人，多听多读多实践，智慧嘅源泉必定会渐渐涌现嘅。三论中系讲诸法实相嘅道理，重点是在无所得的空理上破除凡夫的执着，凡所有执着都要显除，显除的同时更不能去寻求实相，一有所求如同执着。永嘉大师正道歌里面讲，不求真不断妄，了知而法空无相，无相无空无不空，即是如来真实相。所以三论中破邪即是显正，无有一法名为正。金刚经讲，如来所说法皆不可取，不可说非法非非法，所以者何一切言性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佛陀所证的诸法实相是无相的，超越文字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无以明之，强名为正。三论中以龙树菩萨为初祖，佛灭后七百年间，龙树菩萨依波野经典做了中论和十二门论，显扬大乘佛法的真义，继而他的弟子提婆菩萨著白论，破除一切邪执。后来经罗侯罗、青木、青辩、衰耶利苏而至鸠摩罗什，渐渐将三论宗传到中国嘅。释迦牟尼佛入灭后八百年间，印度有无著菩萨阿僧噶，同埋世亲菩萨瓦苏班杜，他们依华严经、灵骑经、解心密经创立法相宗。后来又经过陈罗、护法、戒言论师这几位法相哲学家继续发扬，法相宗在印度因此大盛的。法相宗的教义是在于三界为心，万法为识，所以又叫做为识宗。宇宙万有都是为识所变的，并非实有的景物，只是心识的作用。而心识的作用可以分为八种，就是眼识、耳识、鼻识、舌识、身识、意识、末罗识和阿赖耶识。前六识即是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识，是从六根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根得名的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五根对色声香味触五尘产生的色觉只有了知作用，没有分别作用的。只有意识才能够分别计度。第七末罗识是第六意识的根，它是不间断地行审思量，执着我为主宰，一切人我是非喜或造业受报，是因为末罗识执我而生的。因为执我就会产生人境和我的相对立，视为法执了。我执和法执是生死轮回的根源，法相中的哲学和科学内容较其他宗派是丰富的。它是从人的心识、内心世界再进一步去探讨宇宙人生的真实道理。它先从人的感官、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，继而再深入意识和执我的末罗识、第七识、末罗识、执着第八识、阿赖耶识为自我。那这个阿赖耶识是前七识的根本来的，一切色心诸法的种子的归纳处，即是说一切业力所寄托的地方就在于阿赖耶识。所以八识规矩颂里面讲，受分持种根身器， 去后来先作主公，不动地前才卸葬，金刚道后而属空，大圆无咎同时发，普照十方尘刹中。投生六道嘅时候系阿赖耶识先到嘅，死后阿赖耶识系最后离开身体躯壳嘅，落地狱又系佢，成佛正悟又系佢。法相中另一个要义呢系三字性，第一系遍计所执性，显示众生用妄心执着一切法；第二系依他起性，其实一切诸法无其自性，不过系因缘和合而生，分散而灭嘅；第三系圆成实性，当众生远离妄想分别，显证诸法实相，就系圆成实性啦。各位，法相唯识中博大精深，主要嘅文献有解心密经、如骑师地论、涉大乘论、唯识三十众等。在中国法相中的主要始创人物是圆庄大师和窥基大师的。大乘佛法的天台宗是始创于中国的。北齐慧文禅师，他读了大智道论之后，悟到一心三观的道理，传给徒弟慧师，而慧师再传给天台山智毅大师。智毅大师隐居在天台山，所以始终名为天台宗。天台宗是以妙法莲花经为依归，以大智道论为指南，大波涅盘经为辅导，大品波野经为观法的。什么叫做一心三观呢？天台宗依诸法实相的义理建立真谛、俗谛和中谛的。真谛说明诸法实相不落言语文字，不可思议，离念离相，非有非无。俗谛解释诸法实相虽然超绝于空有，但是如果无一切诸法和言语文字，就无以表存实相，所谓性由相显，性相不异。如果行者对真俗二谛无有取舍分别，超越了真俗，所谓离真离俗，即真即俗，圆融二谛，咁就归于诸法实相之理，就叫做中谛了。天台宗着重教观二门的，从教门来讲，一心三观就是了解真俗中三谛的义理。从观门来讲，必须修空观以证悟真谛，修假观以证悟俗谛，修中观以证悟中谛的。如果三观次第而修，是力隔三谛而修，属于渐悟。当空假中一心具足，足照无为，即空即假即中，就是一心三观达到圆融顿悟的境界了。智毅大师在他的三大巨著里面，将天台宗的义理发挥得淋漓尽致的。这三大巨著叫做天台三大部，法花原意、法花文句和摩诃止观。一般人只是知道信佛就是念经、拜佛、上香、拜忏，这只是佛法的事相片面。大家知不知道佛教的义理其实是博大精深的呢？从广阔的角度来审察佛法，它是包括了人类思想文明的进展、宇宙诸法实相的玄妙智慧，概括了哲学的知识论、逻辑论、形而上学、伦理学、人生价值观和宇宙观的。从凡夫个人狭窄的角度来讲，佛法解释了人的心识思维、起心动念和人与外境的切密关系，由印度龙树菩萨开始，一直到中土智毅大师，天台宗的教官二门将释迦牟尼佛所证悟的诸法实相分科阐述，判为五时八教。中国天台宗的思想实践和理论并进，是中国文明罕有的哲学思想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希望大家不要如入宝山空手回， 多啲利用公余时间吸收前言嘅高深智慧，对你嘅慧命有无限裨益嘅。